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几耐之前曾经当面敦促美国总统拜登停止武装台湾。习近平仲在这一次的旨在缓和紧张关系的峰会上面强硬地表示，中国终将统一，亦都必然统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随后在第二日立即回应说，美国不会理会中国的要求。他认为两位领导人今日所讨论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改变美国的行动方向。奥斯汀表示，我们依据台湾关系法承诺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帮助台湾获取自卫的能力。早在俄乌战争爆发伊始，就有分析人士提醒，美国不应该因此而分散了对印太地区的关注。现时美国又面临着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又爆发激烈冲突，但一系列的迹象显示，从军方到国会，美国仍然强调对印太安全局势高度关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朗切蒂上个星期表示，印太地区仍然是美国的首要任务，这个就是为什么无论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美国海军仍然继续在印太地区前方部署以及行动的原因。弗朗切蒂这个月初刚刚被确认为是海军作战部长，他目前正在亚洲访问。他说他特意选择印太地区作为他第一次的访问，因为这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加拉达尔等议员在上个星期写给国会参众两院领袖的信里面表示，目前计划当中对台湾的援助完全不足够，亚洲若然爆发冲突，规模是我们几代人都未有见过，印太地区是我们的优先战区，决不能够成为后见之明。针对有关美国军事资源从东亚转向欧洲以及中东的担忧，美国官员曾经明确地表示，美国有能力应对目前的局面。上个月美国国防部亦都曾经明确地表示，没有武器装备从印太地区是抽走。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海瑟林和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科切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了俄罗斯以及伊朗的靠山。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由俄罗斯在乌克兰以及伊朗在以色列制造的混乱，为美国带来的困扰的义务亦为头痛，使到备受瞩目的重心是转向亚洲变得更加困难，这个是中国额外的收获。科茨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局势确实是美国必须要应对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他说，对他们来讲，乌克兰令到我们陷入困境，然后又添加了另外一个的战场，例如是以色列，而我们必须要支持以色列，必须是援助以色列的主要来源，因为没有其他的人会，欧洲亦都肯定不会这样做。这个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回答美国的注意力是否过于集中在欧洲以及中东的时候表示，正如我们所说，我们能够同时处理不同的事情，印太地区是我们未来的关键地区。他还补充说，我们不单只是有能力，而且正在全力保持我们在印太地区的所有利益伙伴的关系。分析人士指出，鉴于台湾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一系列的领域对美国利益几乎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即使是在美国面对着欧洲以及中东两场危机的情况之下，亦都无疑是不会放松对台湾的重视。跨大西洋问题以及全球安全问题研究机构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访问学者普莱斯纳对美国之音表示，尤其是在香港全无所谓的一国两制之后，美国对台湾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又有了更新的认识。台湾对美国来讲仲是重要的军事意义，当然最后但是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经济意义，因为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就好像全球技术的支撑点。专注防务安全问题的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最近的一篇报告当中，对美国军力提出的异常严重的警告，直言美国的国防战略以及是态势已经变得显然越来越力不从心。这篇由七位专家共同撰写的报告说，美国的国防战略一直是基于美军在所有领域都优越于任何对手，但是这种优势已经消失。但是这篇上个星期发表的题目为是拐点， 如何扭转美国以及佢嘅盟国军力同影响力遭侵蚀嘅报告，同时指出，通过同主要盟友亦系伙伴嘅协同行动，美国可以恢复对重大侵略嘅可信威胁态势，而不必响任何作战领域重新战胜中国或者系俄罗斯。响特朗普总统时期嘅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科茨表示，虽然目前嘅态势极具挑战，但是在台海安全问题上面，美国仍然可以在同日本、澳大利亚等亚洲盟友的防务协调方面有大有作为。这个月初，美国同菲律宾在对台防御极具战略意义的巴萨空军基地举行了翻身跑道揭幕仪式，令美军战机处于打击可能在台湾南部登陆的中国部队，以及是突破中国锁岛的最佳位置。美国为此而拨款$6,600多万，使到巴萨跑道项目成为了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之下的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投资。上个星期，美国和菲律宾在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的海域启动了为期三日的联合海空巡逻。在日本，驻日美军这个月初开始正式启用部署在冲绳的 MQ-9 死神无人机部队。MQ-9 死神无人机集收集情报兼及系执行攻击任务于一身，是美军目前最先进的一款长航时大型拆打一体无人机之一。而冲绳握守住第一岛链重要关口，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冲绳美军空军被认为是可以在1小时之内抵达台湾上空。而此外，鉴于中国向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军力威胁，国防部负责向美国盟友提供财政支持以及军需技术转让的国防安全合作局，这个月中宣布向日本出售400枚战斧导弹以及相关的设备，总值高达$23.5亿。上个星期，亦即是11月24日，一艘澳大利亚军舰在星期四由北向南驶过台湾海峡，外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一向被中国视为是挑衅行为。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格雷厄姆对路透社说，澳洲海军以前亦都曾经驶过台湾海峡，但是选择不公开。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朗切蒂上个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就在这个时刻，我们交谈的时候，美国海军正在和盟友和伙伴一起将印太地区置于优先地位。美国国会常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近11月14日的一份报告当中建议说，美国应该在境内训练台湾军队，以便台湾能够迅速掌握以及是使用从美国购置的武器系统。该个委员会在他的年度报告当中表示，国会应该责成美国国防部扩大对台湾军队的培训范围，将培训地点扩展到美国。今年初，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说，美军计划在2023年将会向台湾派驻的美军从30多名增加到100至200名，观察台军训练并且提供资讯。兰德公司国际与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该个建议旨在提高台湾军队的备战状态，相对于美军向台湾提供培训，向美国本土进行培训可以缩短台湾军队熟悉新武器系统所需要的时间。他说，如果没有向美国本土进行培训，可能需要6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相同水平的熟悉度以及是准备状态。日本读卖新闻没几年之前曾经引述多位美台相关人士的消息说，美军计划在2025年前在美国训练600至800人规模的营级陆军部队，这个将会是美方首度训练营级的规模的台军部队。今年7月，当众议院以及参议院分别通过了各自版本的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两份草案都是包含和美国对台支持相关的多项规定，其中包括责成国防部建立一个全面的培训计划，加强对台军事的支持，并且通过双边的演习提高美台军事互操作性。兰德公司的何天禄表示，台湾军队在武器及平台的数量和质量上面都面临着严重的劣势， 台湾政府最近购买了更多的武器，这个有助于缩小差距，但是提高部队有效使用现有武器的能力，也都有助于削弱解放军的军事优势。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等议员在上个星期在写给众议院以及参议院两院领袖的信里面指出，国防部每年都会有数十亿美元的余额退还给财政部，而国防部可以利用这些资金来重建应对中国威胁的武器库。加拉格尔今年9月曾经发起一项议案，提议用这些余额建立一个加强印太战略库存的基金。加拉格尔等议员在信函里面说，如果这个基金在10年前就存在，五角大楼本来就可以最大化以拨款的1250亿美元来压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鉴于美国目前要同时支持乌克兰以及以色列，有关美国的军工体系是否能够同时满足多个战区的需求，亦都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20多个的国会议员在11月17号致函弗兰克肯德尔，呼吁美国国防部尽快解决对台军售延迟交货的问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艾德曼和其他的23名的议员的信函当中说，随着世界各地地区的安全担忧的扩大，我们敦促你们集中精力提供我们向台湾承诺的军事援助。议员是要求肯特尔在12月18号之前列出 F-16 战机的交货进度。美国目前对台军售仲未交货的总额被认为是已经累计高达190亿美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在2022年通过强化台湾韧性法，首次授权美国可以通过对外军事融资项目对台军提供军事援助，并且在今年8月30号通报国会，由美国政府出资向台湾提供一笔8000万美元对台湾的军事转让。仅从数额上面看，这个的军事融资额度相对有限，但是在政治上，这个是美国将历来只是适用于主权国家的项目用于台湾，在中国的看上来严重违反了一中原则。而此外，根据强化台湾韧性法，美国到2027年的财政年度，每年最多20亿美元的直接贷款以及贷款担保，以及每年最多20亿美元的赠款援助。为了加速对台军售，美国在2023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纳入了强化台湾韧性专章，授予总统更多的对台军事援助权。今年7月，拜登政府宣布动用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一项新的武器援助计划，价值高达 3.45 亿美元。这个是美国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向台湾提供军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当中表示，总统提取权可以令国防部从库存当中直接调用高达10亿美元的军火储备，而不必要通过冗长的外国军售流程以及繁琐的国会批准程序。这种援助方式可以使到军售在获批之后的几日甚至几个小时里面开始到达台湾。今年7月和8月这两个月的对台军事援助的金额虽然并不及是其他的军售，但是这两次都是开创了美台军售历史上的先例。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安全问题专家、中国之长臂保护海外公民和资产的作者之一普莱斯纳表示，乌克兰受益于和友好邻国接壤，武器补给相对容易，难民亦都可以迅速地逃离战火，而台湾四面环海，确保有足够弹药库存尤其重要，因为中国可能封锁台湾，这个意味着包括弹药在内的物资很难进入。美国国务院负责地区安全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雷斯尼克今年9月就美台防务合作问题在国会众议院作证的时候强调，美国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加快对台武器的转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以及紧迫性优先考虑台湾的防御能力。他说，自2019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已经授权出售210多亿美元的武器给台湾，这一届的政府期间的对台军售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雷斯尼克表示， 美国系对台湾嘅承诺系坚如磐石。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